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1月1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下个礼拜二就要投票了，那么这一次哦，加州有10项公民投票提案都要选民做出选择。那么我上个礼拜哦，在这个贵州哦，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这个听友会在贵州，那么在路上呢，就有很多的朋友问我说，我的这个公民投票到底是怎么选择的？因为有10项嘛，希望我把答案告诉他们。其实让我很尴尬，因为我觉得选举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哦，这没有正确答案，它不是数学题哦，说好像是有一个正确答案，说有个数字一样的，所以我就是希望大家每一位有投票权的朋友啊，都应该用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这个逻辑推理啊，来做这个投票，看你喜欢哪一个方向。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希望说在节目当中能够在选前哦、啊、做一个公民投票的总复习。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针对于加州这10项公民投票提案来跟大家做一个回顾跟整理啊。同时如果你今天听到节目以后你说糟了，我投错了，没关系，没关系，别急，下个礼拜二才是真正的这个投票啊。那么你如果现在你寄出去的选票有问题，或者你真的拿在手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你填错了，就是那个我们选举的时候不是要画一个黑黑的吗？然后你说你画错了，或者你是你弄掉了，或者是怎样，没关系，有这些事情发生，只要你还有投票的意愿，只要你是公民的身份 ，Don't worry。今天我们要把这些方法告诉给大家，让大家还是有这个机会去弥补，千万不要想说完了完了完了，起手无回大丈夫，今天已经填下去就毁了。好像我们以前这个考什么大学啊，考研究所，你知道我们有那个填那个电脑的那个怎么讲，就是选择题一样，如果你填错了你就是累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选举啊，这个更神圣啊，这个任务更高阶一层。所以呢，如果你要是选票不见了，或者是被你的小孩偷走了，拿去填好寄出去了，没关系，都还有补救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在美国专门念这个公共行政的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跟洛杉矶听众大家好。
我刚才讲的有没有错？如果真的发生，就是你的选票不见了，被人家偷走了，被你先生偷走了，自己去填一填这个去投了，你的选票有问题，或者是你选票弄脏了、弄破了，或者选错了，是不是都还有机会去补救？
有一个东西是有疑虑的。如果说今天这个选票外面信封也签了名，也寄出去了，然后你说那个不是你的话，那这个牵涉到伪造，所以那个帮你做的那个人是犯法的。所以我现在能说的唯一就是说，比如说你画了票，你已经填好了，然后你也封上信封条，才发现哦，我现在想改，那你可以不要这个东西，你不要带去投票站，也不要寄出去，因为反正你还没有真正把它寄出去的同时，你就可以到投票中心重新投票。那如果你说哦，我都填好了，现在今天我跟广义聊完之后，你发现哎，我要改变我的，可是我来不及了，那你就是这个手上的这个东西也不要寄，你现在可以到投票中心。因为我刚刚还在跟广义聊说，我们现在加州事实上10天前就可以开始开放本人亲自投票，而不是只是邮寄投票。所以你事实上打电话给选务中心，你问说哎，离我家最近的有哪个地方，基本上这个 weekend 11月2号到11月5号，像我们这边好了，我们有小学的一个某个地方会有投票站，或哪个图书馆有投票站，你早上10点到下午7点你就可以到现场去做这些投票，那不一定要等到下礼拜二的当天才能去投票。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说找不到，绝对可以，因为我有一个邻居就是这样，他记得他家有5、6张票，他怎么找都找不到。那我就给了他一通800号的电话，讲中文的，然后他就打去，然后他们说，对，我们还没有收到你的选票，表示没有人偷寄他的选票。然后有跟他说，那你如果想现在早一点来投，你到我们的投票中心礼拜六来，你就可以投票，你只要带你的 driver ID， 我们就可以找到你的票，你就可以投。所以不管你是因为找不到，或者是填了发现填错了，你还没有寄出去，那唯一一个不能改的是，如果你已经寄出去，外面也有你本人的签名，除非那是伪造的，你说那不是我填的。 啊，那你要更改那个东西，那帮你偷填那个人就是犯罪。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啊，因为我确实听到一些太太跟我讲说，她的选票被她先生拿走了。然后我要
那这个就我应该这么讲，我知道家里面有一些亲戚啊人啊，有时候说我帮你们全部都投了啊，
对对对，
你们都跟我投一样，然后就把它封起来了。
对，
也是有啦，对。
没有，你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哦这个选务造假，如果身份有问题。我们美国加州啊，加州采取的是这个 honor system， 就是我相信你是真的，
对，
但是如果我发现你是假的，你一旦造假，这是联邦重罪，要坐牢的。
这是不可以的，真的不可以。
对，
你不可以代表别人投票，不能帮他签名。
对对对，
你要让他本人签名。
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选举法哦，跟杀人放火是一样的，都是刑事重罪，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千万不是开一张罚单可以了的事情。
对对，千万别。
对对，这个所以。我说有些人说哎呀这小事 no no no， 在美国选举虽然我现在这个不看你的身份或者怎么样，但是一旦我发现你是假的，基本上你就是去吃免费的牢饭，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好，然后加州现在因为第一次也改变了这个法案哦，就是投票的这个规则，所以现在也可以本人走到，现在还没有到投票的时间，但是就已经走到选务处可以去投票了，是吗？
对，加州今年就是10天前，从10月26号，洛杉矶县的很多不同的办公室已经开放，然后明天礼拜六会有更多地方开始开放，尤其是图书馆。如果你在去洛杉矶里面查一下那个投票中心，你看哪个离你方便，甚至是你上班附近的，只要是都在洛杉矶县，你就可以投票，你不一定要在你家附近的那个投票中心。所以今天是现在是全加州的那个投票的是连线的，所以你走到现场，你讲你的名字，不会因为说哦，我是住在圣马力诺的，我就一定要在圣马力诺投票。你可以到当场的 LA 投票，你可以到 Alhambra 投票 ，South Pasadena 都可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所有都是连线。那如果你甚至想知道你的票到底有没有投进去，你就到那网站说 Where's my ballot 的那个网站，他就看到你的票有没有寄出来，有没有收到，有没有送出去，他都会全程的记录你现在的状况。所以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你可以去看。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来复习一下我们的公民投票提案哦，总共有10项。当然，这个对于纽约的朋友，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投的这些公民投票提案，如果有相似的，未来必定会在纽约实现。所以让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加州在做些什么事情。而且纽约跟加州一直都是一个呼应东西岸的这个州哦，所以让大家能够理解。同时，这个投票的时候，其实差不多的系统，还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待会也会请群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回答。而且这次既然这么多的公民投票提案，我们就来做一个回顾哦。不过我也想知道，群燕有没有人问你说，你就把答案告诉我好了，你就告诉我。
我就像你刚刚开始讲的，有的人就懒啊，然后不自己也不读啊，然后说你就告诉我怎么填。我说不行，原因是因为你必须告诉我你希望什么结果，那你就要怎么投。这个结果跟你投的答案是一样，那我可能希望结果跟你的结果不一样，那你照我的投，那是我的结果成真，不是你的结果成真。我连我家两个孩子，我都是用 FaceTime 跟他们解释每一个法条，让他自己投。
嗯，
因为我把选票寄到他们大学去嘛，那他也是投加州的票，但是我就每一个都跟他讲利弊 ，Yes or No 的结果也会是什么？那你想要怎么投？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你就应该怎么投。我觉得这还是要靠自己，每个人票都是神圣的。当然，我们说小抄就是我给你一点建议，但是你还是要做自己做决定。
嗯，对，我这次去贵州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听众啊，把选票带着。你知道吗？他然后问我，然后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这个要去台湾或者中国或者怎样，很多的地方哈，然后呢，他们决定要去大使馆，然后把这个选票给大使馆。你说这是不是个很神圣的事情？我听了我都觉得说，哇，真是匪夷所思，你知道吗？每个人
是啊是啊，其实我很佩服这样的，因为像我把选票寄到我儿子大学的地方，因为他在 New Hampshire，那你知道那个选票是不用丢邮费的，邮票的，就是他已经告诉你，我就是要你投票，所以不要为了没有邮票而不投票，所以你就可以像这个其实是很神圣，而且每一个人的一票都应该有自己的主张。那我们就是提供一个简单的快速整理，然后你自己决定，你觉得 yes or no 这样。
对啊，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以中国的历史来讲哈，有些时候就是说这个。不可妄议朝政，这是古代的这个名言。但是在美国的系统， 他要你妄议朝政，他要你每天都议朝政，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的系统。如果你不讨论，你不去争辩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对你的这个益处或者是坏处到底是什么地方。嗯、所以这一定要议朝政。中国以前的那个旧的思想说不可妄议朝政，在美国完全不适用，那是历史故事。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来复习一下我们前五项的公民投票提案吧。
OK， 好，我们先从二号哦。二号提案呢，它就是一个授权去发行一个所谓的公债。那这个公债呢，基本上会使用在所有加州的公立学校跟社区大学所谓的设施的费用。那如果你投 yes 呢，表示你愿意发行这100亿美元的公债。那这公债会用在 K-12， 就是我们的小幼稚园到那，可是只有公立学校可以申请，或者是社区学院这些所谓就是它的建筑啊、设施啊、维修啊、改善啊，甚至提供更好的教室设备啊。那它其中一个更重要的，今年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你们自己的学校，假设圣马利诺、Arcadia、Alhambra、San Gabriel， 你自己的学区正在筹所谓的公债，如果你自己有筹到钱去做公债，你可以从这个二号提案里面呢，可以拿到少许的州的补助。所以绝大多数的家长现在会觉得说，哦，我如果已经答应要投 yes 在学校的公债，那我们自己学校的公债，那我在这个二的公债我就要投 yes， 因为这两个是会相辅相成的。比方说你自己愿意做公债，然后州政府的公债还会给你补贴一点的意思。
OK，
那所以如果你已经在你自己学区的公债是投 yes 的，那你这个二你就要投 yes。可是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学区是投 no 的，那你这个你也会投 no， 因为这两个是会相辅相成的。而且几乎这今年有很多学区，全加州哦，都在投公债，因为很多学校舍老旧，也都三四十年了，甚至50年了，他需要更新他的设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二号提案呢，对很多学区的家长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嗯哼 ，OK， 所以这个是教育债券，
对，
就是要筹钱帮大家换桌椅板凳。那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不需要，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这个需要，这个就让大家自己来做决定。好，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呢？
第三个提案，纽约的人应该要关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们加州是开先河之力，就是可以承认同性婚姻结婚。
对，
那这个三号提案就是呢，他想要把加州的州的宪法里面把那个文字再更加的精简，因为当初我们同意同性结婚的时候，那只是一个法条，可是我们的宪法上面还是写结婚是一男一女的定义，所以他要把那一男一女的这个字从加州的宪法拿掉，所以让他跟我们的当初通过的同婚法是同步一致的，所以以后就会写是不分性别的两个人的结婚。那所以这是要改变加州的宪法。那我相信如果纽约有一天走到像我们这样子，这个应该也是你们会考虑要投 yes 的。如果你已经赞成同性婚姻了，那这个只是把宪法的字更完整的修饰，不要让它变成还是写一男一女，把它变得跟我们当初通过同性婚姻一样的字眼。所以如果你当初就赞成同性婚姻，你这没有理由反对，你就会投赞成。
OK， 好，所以三号提案就是要修改加州的宪法，把这个婚姻的部分把男与女去掉，就是两个人的婚姻，是吧？OK，好的，三号提案，然后接下来呢？
第四号提案呢，其实是一个，我想很多人有看，收到很多 flyer， 他就是希望发债券。那债券是要干嘛呢？要保护我们的水资源、野火防务，或者是社区的一些所谓自然土地免受所谓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是climate change 哦，这个我们现在发现我们饮用水、野火跟我们的这个土地保护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个债券本身是要来保护加州的所有，因为我们加州现在最近野火也非常的多，然后所以他们希望透过水土保护保护水资源，那这个是比较属于环保的议案，那这个也是一个100亿美元的债券。所以如果你一向是一个很支持环保的人，你就会投 yes。那如果你觉得说 Oh my god， 这么多钱要保护这个东西不必了，我们就这样过日子就好，不要再多做了，那你就 say no。 但是这个债券原则上它是要能够每年增加4亿美元，然后维持40年，希望能够发行100亿美元的债券，这个债券就是专门要做这些水资源的防护。
OK， 所以现在讲到2345全都是钱嘛，对不对？
债券
全部都是钱。
除了三是就是你同意他重新改制而已。
对 OK， 三没有钱，三是我们的价值观。 OK，
对你如果支持同性婚姻你就应该投 yes。
OK， 好，来，等一下我先进一下广告好不好，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我们的选前总复习。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对于投票有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以及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个十项公民投票提案，加州的十项公民投票提案的这个总回顾啊，不知道哪些提案对我们的这个选民来说的话，你特别想要呼吁的呢？待会儿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也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今天谈论的主要的焦点就这十项公民投票提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投票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我们今天都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接下来就请群燕来介绍第五号公民投票提案吧。
对，第五号投票呢，平常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注意，你一般我们在关于这种可负担住宅基础建设的这种债券呢，它要求都必须是三分之二以上，就是67%左右的投票赞成这个法案才可以通过。那这第五个提案就是以后可以降低成为55%的选民投票通过就可以过。
嗯，
所以表示以后要做这些所谓住房的这种公债会变得比较容易。
嗯，
那你希不希望它比较容易呢？你觉得55%人过就可以了呢？还是你希望一定要三分之二？所以如果你投 yes， 就是你愿意降低它，只要55%就过；如果你投 no， 就是表示你不行，你要维持过去的三分之二多数决，就是那种已经到66.67%这种百分比才可以通过任何关于住房或是公共基础建设的债券。
OK， 哇，你这样一解释非常的清楚哦。但是也知道一件事情，当初在定这个法律的时候，为什么要三分之二？二啊，就是说他怕滥用嘛，但是后来发现
过不了，
太难了，全部东西要三分之二，这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选民真的要想清楚，因为你一旦降低以后他过了，你也不要抱怨
呀。Yeah， 对，
所以你不希望他那么容易，你就不要投 yes。那你希望他赶快过，以后比较容易过55%就过，那你这个就要投 yes。这是第五号提案。
OK， 好，第六呢？
第六个，我觉得这个，我想很多人应该很清楚，马上知道，就是说，我们加州呢，一般的坐在监狱的这些关在监狱的这些犯人呢，他们目前是可以被强迫要劳役的，就是要去打扫啊，做社区服务啊，劳动役啊什么的。那这个法案就是，一旦你投 yes， 就表示从现在开始，加州坐监狱的人，你不可以强迫他，除非他自愿劳役。
嗯。
那表示说这些被关的犯人，你不能强迫他做他不自愿的这个劳苦工作，比如社区服务啊，叫他敲敲床啊，扫扫地啊，做什么什么东西你都不可以叫他做了。所以你投 yes 就是你赞成，你不希望这个在坐监牢的人还要被强迫去服劳役。
嗯，
那如果你投 no， 表示说 no， 你要维持现在的方法。现在的方法就是任何一个坐监牢的人他是没有权力决定要或不要，只要狱方说你要做，你就要做。
OK，
你要服劳役。
OK，这个有些时候会想说，如果在监狱里面人如果都不动一动的话，每一个人都吃得胖胖的，好像不太好。I don't know， 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
对，有人会觉得说，你都已经监牢，你都已经失去自由了，你还不动一动？那有人会觉得说，他还是有人权的啊。他可以做的冥想啊。
Okay，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今天犯罪的人，我们要剥夺他的是他的自由，但是没有说要剥夺
强迫他去劳动，
对，或者是要他好像进行劳改，这不是我们美国的初衷，你知道吗？
对，如果投 yes 在第六号，表示你就是希望这些犯人是有权利不要服这些不自愿的劳动役。
嗯，
那如同 no 就是你要维持现在状况，就是这犯人没有太大的自己的权利，就是我叫你去劳动你就要去劳动。
哦，OK， 好，来接下来。
那下一个就是32，我觉得其实雇主们或者是收薪水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这是关于那个所谓的最低工资。如果你上班的地方他的员工人数26或以上的话，马上他的最低薪必须是至少17块在现在。
嗯，
然后呢明年1月1号就变成18块时薪。
嗯哼，
可是如果你的员工人数是低于25的，就一个公司里面低于25的，你这个17块的最高调资会到明年1月1号才开始，然后之后第二年变成18块。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希望这个最低工资被调整的，你就要投赞成。如果你觉得 Oh my God， 我已经付不起了，不要再调工资了，那你就要投反对。所以这是32号提案。
OK， 这个因为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其实加州自己的州长他自己也会有事没事来做一个调整他的那个
对了，对了，劳工还是有，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法律，我倒觉得纽约现在有碰到这个问题，因为包括我寄我的选票给我儿子，他说：“哎，我们 New Hampshire 好便宜啊，我们没有这么贵啊。”那因为加州生活费贵，所以我们自然已经调到17跟18。那有的时候会觉得离谱，他们联邦只有7.25而已啊。
有些时候很多民众认为，选民认为觉得说，我们要由市场来决定劳工的价值，而不是用法律来规定。因为法律一旦规定以后，所有的东西你必须调整，它就没有活，就是灵活性了，你知道吗？
对。
所以我要这个现在交给选民了，让选民自己来做决定。来，接下来。
第33提案，我们上次神经花一整个节目的时间在讨论的，就是关于所谓的租金管制。我想纽约听众也常常听这个，比如说你拥有大楼，你的房租租金你没有办法房东自己随意的调涨。那这个33号提案就是要把这个权力呢下放给所有的地方政府，所以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开始做所谓的租金控管。如果这个33号通过的话，甚至包括我们以前有个法律，1995年新盖的，就不在所谓的租金控管的条例之下。这个33号提案也会把这个东西完全拿走，表示任何一个城市，当他想要做租金控管的时候，不管你房子是老的、旧的、新的，他都可以选择做租金控管的条例。所以这会让很多本来新盖的建筑商就不愿意再盖房子。那可是纽约觉得说，我才不管的，反正我就是要确保我负责担得起，才住得了公寓。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赞成租金控管，而且想把这个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任一个城市都可以做，那你就投 yes。 如果你认为这租金控管已经超过了，而且也不应该下放，也不应该扩大，甚至不应该扩大到新盖的房子的话，那你就要投 no。
OK， 这个租金管制或者管控哈，每一次只要选举，这件
就来一次，每两年来一次。
这个公民投票提案跟这个内容有关的，必定重新回来一次。所以，
对，
我要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所以呢
，Oh my god，
前两次都没过哈，18跟220都没过。所以现在看看大家了。那如果你赞成租金控，而且是下放到地方政府，你就投 yes； 如果你不赞成，你就投 no， 就是租金的管控。
好，
那34号提案其实跟33号有相关，因为这是有点报复性的提案。因为33号提案的这个租金控管那个组织就是所谓的艾滋病防护基金会，那这个34号提案里面呢，它是要限制某一些医疗团体，它在处方药的收入里面必须怎么使用，不能怎么样，不只能行。就它的标准里面，唯一会符合这个34号提案所管制的对象，就是艾滋病医疗基金会。所以很多人常说：“哎呀，你不要以暴制暴，就你不要报复他了。33你投 no 就好，你不要再也连34都要强制他。”可是有人就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做医疗的服务基金会，你干嘛来管人家的租金控管？”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这样限制他使用金钱。所以34号，如果你投赞成，就表示你赞成要控制这个所谓的艾滋病医疗防护基金会，他怎么使用他在处方药收入上得到的钱，不能让他去做一些跟他医疗不相关的事情，那你就投 yes。那如果你觉得，哎呦，不要报复他，他本来就这样子，你也不要管他，他本来用的就是这样，那你就投反对。
OK， 好，
那是34。那我们现在谈到35哦，35其实我倒是觉得一般人会说，哎，这到底什么？其实他这个是因为我们Medi-Cal 哦，我们在加州这个就是所谓的低收入的医疗保险，那他希望确保这个保险的这个现有的税呢永久化。所以呢，它这个是一个倡议性的法规。如果你投 yes， 就是你希望我们能够固定确保这些所谓 medical 的医疗健保服务的资金是永远得到保障的，政府必须持续的找到这样的资金来负责这个 medical， 不能说忽然没有。那如果你反对，就是哎呀，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政府只能做你能做的，不能做就不能做，不能确保你永久性的资金，因为这 medical 是我们加州自己有的东西，这不是联邦的。
OK， 这个 medical 它是属于低收入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对，它就基本上，因为你知道我们常会说嘛，当政府能够补贴，那医疗费用就可以下降。那他希望在这个批准收入支付 Medicare 的保证会永久实现， 不要因为没钱的时候就减少，他希望能够担起，一直加州可以继续负担。所以加州他如果要选择这个过的话呢，他必须要筹到很多钱。那他筹到很多钱里面怎么筹，那是加州的事。他投票只说，我就是要你筹到钱，从以后开始你就是不能够砍我的钱，而且要你永久都要有这个钱。
OK， 永久有这个钱，然后这个 Medicare 能够继续永远的经营下去，就是这个意思。
对
，OK。
那但是钱怎么找？哎，州政府要去找。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OK。
对，但他就说你要，他希望，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一般的那种健康医疗，有的时候他现行的资金可能到2027年就没有了。
OK， 了解。
对，那他要确保，不管怎样，你就是不能停下来，你要继续持续，就对， wow， 想办法去找这些钱。
OK， 这个提案其实有些时候哈，也可以给人很多想象空间了，因为你一旦让政府去找钱，哎，他方法多了，又是债券，又是加税，要不然就是什么 ？OK， 所以你要把权力给政府的时候，哦，这把戏就变多了。OK，
对，所以要想清楚，对，
想清楚。来，接下来最后一个
36，我想这是我们华人最关心的，因为呢，这个36号提案呢，他就是说，希望加重刑罚给某一些毒品跟窃盗犯。那我记得大家记不记得什么零元购啊，950块美金啊，什么什么就可以变成轻罪。所以如果你投 yes 36的话，这种950块的这种窃盗行为就会是重罪了。
嗯哼。
而且如果你持续持有毒品，也会变成重罪。而且它会有那个三证法，就是你第一次、第二次，它你就会越来越严重。不像现在就是哦，950块以下就很快就无放，这保释就马上放走了。
嗯。
那这个部分目前在加州其实引起非常大的注目，这个36号提案，因为很多人真的对过去这几年加州的很多不满，可是反对人说，其实，我们事实上犯罪率有下降的，但是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啦。有就是我们犯罪率有下降的，然后呢，他认为你把他们关到监狱，那当初为什么我们要放掉零元购，是不是因为就是监狱住不下嘛？
嗯，
那你现在规定他变成重罪，那请问一下他被关去哪里？
那就是盖监狱啊。
对，
所
以
对对，
可是因为这个提案里面没有谈到盖监狱，
那以后就会盖啦，是不是？
就是因为你一直抓要有地方放啊。
哦、oh ，OK， 就是
对对，所以人家说这个法案过的话，他对加州未来要支出关于监狱的事情会非常的高，可是高到多少没人知道。
嗯哼，
因为我们过去这几年就是能够降到不用那么多人关监狱嘛。
嗯 哼，
因为他都是轻罪，就不用去监狱。
嗯哼，
所以这个。政府有在讲啊，如果这个过了，这个可能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在政府预算，还有在防治犯罪上的突破啦。因为他们以前就说我们不盖监狱，但是我就是拿有的钱来做更多的辅导 prevention 劝导防毒品防治，然后做更多 mental health， 但是你觉得有没有效呢？
对啊，是啊，是啊，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美国哈是全世界监狱最多的国家 ，OK， 所以花了太多的钱，但是问题是，你盖了这么多的监狱，为什么犯罪人越来越多呢？反而还要再盖更多的监狱，这个是地方有问题的。你看看欧洲，人家不见得，人家的监狱可能是上下班制 ，OK， 然后，难道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吗？还是我们的人品有问题呢？所以这个部分值得大家考虑。
我认为36会是这一次所有加州们最关心的，因为我听过一个人跟我讲。他什么都投 no， 只有36投 yes。那我心想，哦，他的标准就是，反正加税的不要，新的法律不要，先要干嘛都不要，但这个他一定要，因为他受不了现在的这个950块是轻罪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没关系，我们就把这个回答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
对，让大家自己想，你对这十个提案里面哪个你是非过不可，你超认真，还是你对哪个你还觉得不是很清楚，甚至你觉得说干我屁事啊，好像没用。不过我还是要讲一句，广瑜跟我每次常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其实最大的重要是希望大家关心、了解啊，不要等到投完之后才发现，哈，我的生活被改变了，被别人改变了，因为别人有投票，你没投票。
对，那个时候后悔，我要来不及了，只能等到以后再把它翻回来。OK， 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如果听众朋友您对于这加州的这十项公民投票提案，你对于哪几个提案，你觉得说你心里？这个怎么讲，就是那个愤慨难耐，欢迎您使用我们的空中热线跟大家一起来抱怨一下，欢迎您打电话到6216-585-1300 1216-585-1300，或者 你对于现在拿到的选票还有什么疑难杂症，今天我们在这里都帮你解决了。好，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对于投票有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以及你对于加州的这十项公民投票提案，对于哪些提案你有不吐不快的想法呢？欢迎您使用我们的空中热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或者你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来请教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来宾是黄群燕。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十项公民投票，如果您住在加州的话，这都跟我们的荷包，还有跟我们的未来，跟我们的基础建设有非常多的关系。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也欢迎您谈一谈你自己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啊，你好，主持人。
你好。
啊，我呢就是啊，基本上大概学习了一下，然后听听意见。我就是36 yes， 其他都是 no。原因是不相信这个政府，就是要钱放在自己的手中来掌握，不相信现在的政府，现在败家子他们是。
OK， 不过你知道吗？有些东西如果你不做的话，可能就怎么讲，这个钱不花，如果不经营的话，可能对于未来等到你想要再做的时候，可能就会来不及耶。
换一个政府吧，可能会好一点。要小政府，不要大政府。
Well，
这个很重要。
Well，
对呀，我跟你讲，这就是两家人家收入都一样，可是那个生活的很好，教育的很好。那个生活的不好，教育的不好。以前我在中国那个 Mabel 就是这样，收入一样，可是后半个月都没东西吃。
来，你知道吗？美国的制度跟中国的制度啊，其实还真是不能做比较。不过没关系，我听到了，你希望改变吧，就是说你现在对于现况不满意嘛，所以你希望改变，没问题，我听到了，谢谢你哦，谢谢你的不吐不快。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make sure 把贾斯康给拉下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千万要注意。那上面哪怕你用中文的，他写的不是贾斯康。
对。
对，你一定要搞清楚他上面那个人，那个就是那个 last name 是 Holtzman， 那个人要选他，要用他把贾斯康代替下来，否则的话以后还是零元购随便、
okay.
没人管。还有一个关于那个就是犯重罪给他们就减刑，那个绝对不可以
减刑。没有减刑啊，那个哪一个你在说哪一个？
我大约的内容是这样，但我具体忘了他是哪一号的。
OK，
就是关于那些个罪犯。还有一个是不是就是现在是强迫那个监狱的人去进行他们自个儿不想干的事，是不是把这取消？我说绝对不能取消。
OK，
他们想在那里成天抽大麻不干活，那是不可能的。
等一下，监狱不能抽大麻，好吧？监狱不能，好吧？这个你这样讲，这个可能有错误的讯息。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治安来讲，你特别重视，你生气了，我感觉得出来。我跟你讲哈，有些人的选票上没有贾斯康，比如说我的选票上就没有贾斯康，但是我希望如果有朋友你的选票上面有这个要选洛杉矶的这个检察官的话，你要看清楚，千万别放弃。好，谢谢你哈，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黄，你好，
你好
，OK， 现在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加州政府不是没钱，原来我们有90多亿的盈余，
是
都花到乱七八糟的地方去了，
是
OK。其实这些钱早就应该拿来改善学校啊，或者是医疗啊这方面的。你必须有足够的。我们中国人呢，这都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但是加州政府，包括这个州长，他是为了讨好某一部分人，所以说他无限度的花钱，把这些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哦，现在用钱的时候你要发行公债，有钱的时候你乱花。 所以说这个是没什么道理，你做出的恶果你自己去弥补，你不能让全民来买单。
OK， 那你这个投票提案你现在是怎样？全写好了？
除了36号 yes 以外，其他全部是 no。
哦，真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要让他们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他们这种乱花钱的方法。
OK， 好，没关系。
所以说这个是，对。好
，OK， 好，没关系，你的这个想法哈，就是等到开票的时候看看跟你的心意是不是吻合，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跟整体的想法可能都不太一样啦，对不对？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请讲。
Hello， 你好，我首先要请求燕姐把那个贾思康的中文名字，他用另外一个中文名字读出来给大家知道，然后不要选他。第二，我也是。36 yes， 其他全部 no， 因为我已经不相信这个政府了，他所用的钱全部都不透明，那么多人中了乐透的那个奖收那个税的时候都是说用在学校，学校一点都没有动静，所以在现在在筹钱也是没用的。
我先问你，你票投了没有？还是说你准备要去这个下个礼拜二的时候或者 weekend 的时候你要直接去选票站投票？
我要直接去选票站，因为最后的时候有变化。
哎呦，现在只剩下我看一二三，
因为其他36投 yes， 其他全部 no， 但是其他那些选那些官员啊什么什么还搞不清楚。
OK， 因为你知道吗？每个人的选区不一样，所以那些官员，每一张选票，就像说我的选票跟黄春任的选票跟你的选票里面的那个官员差别很大，你知道吗？因为他有选区制度，所以你还要在这个部分要搞清楚。但是十项公民投票提案你都搞定了，都想清楚了，是吗？
嗯，对，那个36号页，其他全部 no， 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个政府了，花了那么多钱在游民身上也是没有搞定的。
Well， 这个 OK， 没关系哦，这个你的这个投票是你的权利，但是还是要看看结果是怎么样嘛。但是你也是觉得说对于现状不太满意。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先请这个群燕好不好？贾思康的翻译啊，英文他我现在搞不清楚那个中文的那个选票上到底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看他们翻译什么样，我家里两个还是用英文的，我就有中文版本。中文它上面写叫做乔治加塞翁，那贾思康是因为我们中文媒体都一直叫贾思康，可事实上他的英文那个中文选票上面会写加塞翁，乔治加塞翁就是贾思康。
OK，
那另外一个候选人叫霍克曼，就是中文他把他叫霍克曼，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是中文选票，你去投票时你选择中文选票，你贾思康就是加塞翁，另外一个人就是霍克曼。
OK， 现在有个问题你知道，就是为什么这个中文这贾思康到底谁选的谁写的？
对 OK， 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加州的选票现在规定就是当一个候选人，因为这些都是人嘛，这个是提案不一样，这个候选人本身可以选择提供他常用的中文姓氏。
嗯，
可是因为贾思康当初他在我们的华文媒体用贾思康，可是贾思康自己在提供他的所谓的自己的candidate statement， 就是他候选人的，他并没有自己提供中文。
嗯，
那因为他没有自己提供中文，他没有拿贾思康这个三个字来用之后，做就是我们加州的所有的选务单位呢，他们有固定做翻译的人，他们就是英译。
嗯，
然后所以他就翻译成加塞翁。
哼，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很危险，就是如果你习惯，就像好了，我的中文名字叫黄群英，可是我英文如果不是这样拼，有另外一个美国名字，然后就你就不会把我们两个连在一起。可是因为我自己，如果假设我希望人家知道我是同一个人的时候，我身为候选人，我是可以说，哎，我固定用的中文名字是这个，而且我还要必须提供证明，不管是名片啊、护照啊，或者什么身份证啊，来证明说这个中文字跟我的英文名字虽然不是直接翻译，但是他们两个绝对是同一个人。美加州的法律规定，这个候选人必须要自己去证明说你的中文名字跟你的英文名字是有绝对相关联的。
嗯，
那既然贾思康就是没有做，那他不知道是故意不去做，还是他反正觉得做了可能对他没好处，所以他可能因为在美国法律就这样，如果你候选人没有提供，但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中文选票，因为 这个人民的需求，他就会根据音译去翻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不见得你有中文名字，最后你的选票上的中文是一样，原因是如果你不提供，而且没有办法认证说这是你长期使用，而且跟你的本人是相连结的话，你也不能随便用你喜欢的中文名字。
OK， 所以如果贾斯康真的选上了，所以以后的中文媒体就不应该用这个字啊，因为应该用选票的这个上面的这个中文才是。
所以这样讲，可是如果没有人主动去改，然后以后贾斯康还是不喜欢用，又是另外一个翻译，你也拿他没办法。
哇，天老爷，这个有些时候讲起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翻译这个东西哈，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你知道吗？
对，没错，可是因为原则上应该以英文为主。
对了，对。
当他给你中文选票的时候，他是英译。可是因为某一些政治人物，他在华文媒体，他又取了一个大家习惯的，比如说贺锦丽好了。
哦，对。
对，那可是他事实上贺锦丽的贺哪里来的，我都搞不清楚，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有一个人给他取一个中文名，让他喜欢继续这样用，媒体这样用。可是他最后在登记选票的时候，他是不是叫他自己贺锦丽呢？如果他不是的话，你最后选出来的票不是会很奇怪吗？
Well,
所以，对啊，
在中国他们不叫我们的副总统贺锦丽，他们叫哈里斯。
对，所以我现在中文选票上面的 Kamala Harris 就是卡马拉哈里斯，就不是贺锦丽啊。所以这他有同样的问题，跟贾斯康一样啊。
OK，
那为什么大家没有这个问题呢？我的意思就是同样道理，应该要认英文名字，
okay.
不能认中文名字。
有道理。好，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好，
喂，来，先把收音机先关小声一点，好不好？谢谢你。
等一下。
快，现场节目。
啊，好，我是这样说，我说对那个36号提案我是同意 ，yes， 其余都是不同意。
Okay.
但是我对刚才你们在议论这个囚犯可不可以强迫的劳动。我想他在监狱里舒舒服服的，难道他自己我们在外面也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挣自己的饭碗吗？他们在里面吃的东西生活费他们都靠自己挣出来吗？难道大家花钱去养他们吗？所以之前他们劳动那是正当的，应该的，我想。
OK， 但是因为有些时候他我们的法律啊，它是会进化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会有一些变动的，认为觉得说我们只是要夺去他的自由，没有说要让他变成劳苦，你知道吗？
那大家这个交税人纳税人来养他们吗？
对啊，
应该把自己的饭钱挣出来吧。
哦，这个基本上在这个民主国家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哦。那你要怎么赚？你要怎么算？都很困难，你知道吗？我们剥夺的就是自由
呀、啊。因为合法的人、没犯法的人都要靠自己去挣饭碗。他们却有人在养他们，多舒服啊！所以他们不怕犯罪，到那里也挺舒服啊，也不用干活就有饭。
等一下，我要这样讲哈，如果你用说因为保你三餐你就很舒服的话，我觉得可能有误解啊。怎么说你知道吗？失去自由很可怕，大家想想看哈，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疫情期间关在家里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大家应该知道吧？那不见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哦，所以千万不要 sugarcoat， 就是怎么样美化这些事情。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你的意思就是说，也许这些有犯罪的罪犯，他们应该经过劳动来弥补他们的过错。我同意，但是有些时候他的法律是会经过一些调整的，好不好？但是我希望你这个坚持你的理念，投你的票，好不好？来，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继续最后接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我投全部都是 no， 只有36是 yes， 因为我不想改变现在的法律，它已经很好了。
嗯 ，OK， 它已经现在很好 ，OK。
对，然后呢，那个逃犯，那个监狱的那个犯人呢，应该让他们劳动，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闲，他们有免费的学校教育在里面呢。我以前都不知道啊，我看见那些什么画，那个什么展览啊，逃犯的画展呢、啊，他们的那。就是里面有学校的，
当然啊，所有的监狱都有学校的啊。我不知道，我对其他国家我不知道，民主国家里面的 监狱都有学校，为什么？希望他们出狱的时候都能成为有用的人啊。你把他关到一个废人，他还是要出来的吧，是不是？然后是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民主国家里面的所有监狱都有学校，而且但是是自愿，看你要不要学，没有强迫要你学哦。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事情。监狱是因为他过去犯的罪，但是他要出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适应这个社会，不要成为我们的负担吧，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要成为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当罪犯，就是当坏人是他的职业，那就糟啦，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重点哦。你不能讲说我对其他非民主国家，北韩我不了解齁，伊朗我不清楚齁，但是欧美国家的所有的监狱都有让罪犯学习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教育他们的部分，只要他们愿意，好不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节目最后还剩下30秒的时间，我们请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个总结吧，谢谢你。
谢谢大家今天听，表示大家还是关心的，不管你投 yes or no， 如果有问题的话，因为我们刚好是讲中文，那洛杉矶的人请你可以打电话到1-800-815-2666，为什么呢？如果你有投票的问题，找不到选票，然后找不到选务站，甚至不知道几点去，甚至你觉得你好像有投票好像没投，这个都可以打去问，甚至你觉得你有登记选票，为什么你没有收到选票，也可以打去问，他马上可以告诉你，因为我已经告诉好多朋友去做同样的事。再次强调，就是华人在这里不只是参政，重要是参与，人家知道我们有投票，那你关心的话题才会有人重视，以后当他在需要你的选票的时候，他才知道你是那个会投票的。所以不管你的最后是 yes or no，一定要去投票，拜托大家，就现在开始咯。
okay, 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非常谢谢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
谢谢大家。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